在是说我们渴慕你，更多的充满我们。当你的光充满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就再没有黑暗了。当他爱充满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就再没有怨恨了。哦，当他大能充满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里面没有任何的胆怯。当你自己的荣耀，你的丰盛充满我们的时候，主，我们心中就大大的满足，对这世界再一无所求。哦，人对我们算得什么？事情的发生对我们算得什么？因为我们一切一切都在基督的里面了。我们是属于基督，基督也是属于我们的。哦，主啊，我们享受的不再是世人所羡慕的或世人所争论的，我们得着的是你应许那属天各样属灵的福气。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给我们的世界所不能够给的，你给我们的也是这世界所不能够夺去的。哦，主啊，何等的平安，何等的喜乐，那说不出来，说不出来的那个平安，说不出来那个喜乐。主啊，主啊，都在你的里面为我们丰富的预备了。因此主，我们来到面前，哦，当我们遇见你，我们就敬拜你。哦，当我们看见你，我们就敬拜你。主啊，当我们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，我们就敬拜你。主啊，当用手按手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，哦，主，我们就敬拜你。当你牵我们手往前走的时候，主，我们就敬拜你。当我们背在你的背上或者抱在你的怀中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知道是你，我们就敬拜你。主啊，更多更多更多，哦，得着我们更多，在我们里面兴旺，我们在衰微，以至于我们在做一切，包括我们的敬拜，我们的赞美，哦，再不是出于肉体，再不是出于这个血气，再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一些宗教的习惯，是因为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以你用你的生命充满了我们的生命，哦，你的大能充满了我们的大能，哦，以至于我当我们思想你的事的时候，主，我们就明白天上的事，永恒的事，主，我们就活在你国度的里面。主啊，带领我们再一次不断的提升我们。哦，总让我们说你必兴旺，我们必衰微，我们也正是这样的说，而且正要这样的经历，在基督里我们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成为新的。哦，人对我们又怎么样，事情对我们又怎么样，不是得不是失，哦，不是好不是坏，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面。哦，不是外面的所谓的天气的和啊，或者风旁的那个浪静，风平浪静，也不是那个凶浪那个大大的好像很凶猛，这一切都无所谓，这一切都已经不再对我们有什么的影响，因为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。哦，神啊，谢谢你，你是我们的高台，你是我们的磐石，你是我们的山寨。哦，主啊，你是我们风雨中的避难所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再次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。主啊，因此我们就定义我们要走在信的当中。哦，主，我们撇下所有来跟从你，就是单单的跟从你，因为照说应许，若像彼得说，我们若是跟从你，撇下所有跟从你得什么？主，我们必定照所应许的，就你回答彼得所说，我们必来世得永生，今世也得百倍。哦，主啊，何等何等宝贵的应许，何等丰富的应许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。因此我们相信在今世当中，我们生活上会一无所缺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天父。但我们主不仅得到我们所生活的需要，主跟着我们得到属灵属天的那个的满足。哦，主啊，这是从你那里而来，哦，就从你那里，就你，也就单单出于你，我们能够才能够得到属天来的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哦，来到面前，何等的满足，何等的喜乐，何等的平安呢？主啊，再说何等的丰盛，主啊，我们再次说何等的荣耀，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请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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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en. 感谢主。OK， 感谢主。OK，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，我们从十七节看到第二十二节。啊，这是耶稣传这个传道这样子，他所做的工作。那当然是啊，他讲的主要的一个信息就天国的道理，千万不要把天国道理只成为一个宗教、一个信仰的一些的，好像一个内容。我不说这不对，不是说这不对，但是这不够。你要进到这个道理的里面，你要不是只了解、思想到明白，你更有活在天国的里面。所以天国的真理，你要进到天国的文化，你要活出这个天国的道理呢。那我相信这段经文虽然是几节经文，但可以有很多的啊，我们可以学习很多思想。我们现在读一下第四章的十七节，读到二十二节，第七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就传起道来，说天国近了，
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，在海里撒网。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”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从那里往前走，又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，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。耶稣就招呼他们，他们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
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我想这从一个角度来讲，这是一个啊，更开始明白主耶稣啊做的是什么。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思想一下，为什么主耶稣做这个事情？为什么主耶稣做这些事情？他是怎么做？他也期待做的结果是什么？那我相信做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服事主人，你需要知道主做的是什么，因为你要学他。那底下不是说照他去做，因为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机，或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叫做动力。所以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是很重要，不仅要知道做什么，那为什么这样做，这很重要。那底下你看做的时候，你就看见有没有果效。这个果效不见得跟你想象的一模一样，但是如果你做是神的事，照着主的神的心意去做，意思是说不仅是神的事情，那很明显的这个传福音，那到底传福音为什么要传福音，为什么要呼召等等这些。那如果照这些去做的时候，第三个你要看看结果，第三个结果。等到你发现这个结果的时候，当然如果没有结果，一点结果都没有，做了什么都没有结果，那可能你的思想或者我的了解可能是不是这么合乎神心，可能不在神心当中。不过我也要倒过来这样的说，就是你合乎神的心意，也不见得有你所期待的结果，就是好像你做什么就有什么事情发生。所以呢，你就发现原来一个走在神的心的当中的人，其实他学了半天。我们常说神啊，你要做什么？哦，神要这样哦，那底下我怎么做呢？我们常这样问。我跑去做了，都没人听我的，那你要不要再做？是讲真话，你要不要再做？你可能有很多疑惑，可能有讲个哦，可能我做的不够好，所以看看别人怎么做，去学别人也对啦。没有，你不会做当然要学了，要谦卑一点嘛。但是你发现学了别人以后也做不出来，也没有这个结果。人家说哦，这照他方法成功的秘诀，或是这个所谓叫什么又怎么又这个 很出色的教会，一种超越什么卓越的教会哦。这个秘诀是十个，哦，这个建造教会的策略是，哎，我跑了，这个是听完了，我还有照去做，不是不要说我不够努力，也不要说我不够谦卑，但是还是做不起来。不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当我明白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他可以做起来，因为神要他这样做。我要做，学他这样做，我做出来，因为神没有叫我这样做，神要用另外一个方式。但是我只盯着那个成功，盯着那个的有效，我忘记了神的呼召是什么。所以神的呼召是很重要，这带出一个整个的旧约，包括新约，用的名字不见得完全一模，但是跟耶稣很有关，就是你没有跟从神。你读到第22节的末了的时候，最后一句话就跟从了主耶稣，所以 follow 是很重要。旧约用这个字领袖，用另外字来代替，这个叫做我的仆人。新约的时候用另外一个领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我的门徒。如果你不会，或者你我还没有明白什么叫这个叫做 followership， 你就讲 leadership 是很麻烦的事情。当我们懂得一些，以为那个这样成功，只要我抓住这个秘诀，我一样成功。所以还没有到看到果效，就开始自我膨胀。因为你说，我说，我懂了，我知道把教会带起来。所以当我们就看到一些的年轻同工，当他出去这个要开收很多装备啊，包括神学院那个，真是我觉得他们的真是很愿意为主做一番大事。他们的努力，神院的努力，这个在其中还有加上很多的所谓的去学习啊等等，那这个真的无可厚非。年轻人这个可爱就在这里，认为学完这些东西哦，他一定可以为神做事情。这个的观念、重的态度，绝对包括我在内。我认为现在天上还有什么难的事吗？只要学就会了嘛。只要有困难，找个专家来解决，你都懂了以后，你就变专家了。哪样事情可以难倒你的？我觉得事实告诉我，没有事情可以难倒我。直到我服侍神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做神的事情，没有神的力量的话，每样事情都做不来。这要干什么？这要跟从。跟从第一件事情要干什么？你没有的话，没得搞。所以原来在整个的门训的当中，一方面就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我必衰微，他就兴旺，永远是这两个事情或两个力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做选择。坦白说也在学习。读到这样经文的时候啊，我们四许愿传的这个信息也是一模一样，天国近了，没有悔改。所以在前世啊，以前我们花点时间谈这事情。不过我们讲说，天国一讲到天国的 Kingdom of God， or 神的国或者天国 The Kingdom of Heaven， 基本上原来的意思国度 Kingdom 就是权柄跟能力，神掌权。这以赛亚书常说神掌权就是 King， 所以整个的国度观念不是新约才有，旧约就有。神掌权权柄人主要是出来用作管理的工作，做治理的工作。神把这一切被造，他所造的交给他所造的叫做人，是最高的创造，造他的形象按他的样式，然后把所造的交给人管。所以人需要站在神的那个的角度，一说站在他的生命的条件，这样他生活能力那个生活的能力的条件来去处理这个事情，人是不行。那如果要照着神的生命，保持神的生命，保持神的能力，以至于能够管理神的事情，所以有一样事情是绝对分不开的，你要天天的跟从神， 你几时走开的，几时跟从人，几时走。我不说跟从人就错，我没有这意思，但是我还是告诉你，神要你做的叫做神的事，你同意的话，你唯一要跟的就跟从神。当然旁边有很多的父老，有很多的这个属灵的兄姐，还有很多的老师教师等等，这都是 你我的帮助，提醒我们，安慰我们，鼓励我们，劝我们，甚至指引我们，当我们走错的时候。不要紧的，你还是会啊，最后还是问，你还说神啊，甚至保罗所说，主，你是主吗？底下马上问一句话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的时候，这是一辈子就要到新约，我看神的仆人都这样，包括在我所了解的这个仆人，西方的东方，在他服侍甚至蛮成功的时候，有一天主向他显现。我还是不能忘记藤金辉牧师，是华人教会一个非常被尊重的牧师，他写本书《圣灵充满》，他讲他去东京，应该是日本东京嘛，去讲到晚上在旅馆就被圣灵充满，遇见了神，他突然发现整个的服侍，我看到听到。所以问题是你有没有跟从神？OK， 神的国度是讲到神的权柄的，所以呢，我们把它讲的稍微具体一点。从今天开始，一讲到神的国，两样事情一定要放在心中，一个就是神的权柄跟能力，第二个是什么？完成神的旨意。如果我常觉得啊，这个讲的有点普通了，也不是很准，很准确。不，因为我讲的不是笼统这样说。不过常常会讲，福音派很讲究神的旨意。但是却没有神的权柄跟能力。不，倒过来，灵恩派很讲究权柄能力，但是从来不去搞清楚什么叫神的旨意，这是很麻烦的事情。这两个事情必须要发生在你我的生命上。你有神的权柄跟能力，是为了可以完成神的旨意；没有神的权柄能力，只可以用。没有神，这个用人的方法来完成神的旨意的时候，那就不再是神的旨意，那是人的旨意。因为我们开会，我们投票，我们做决定，然后我们做一些的调查，最后我们决定要这样的做，看看这样的做法有多少个是成功的。照你的预算，照你的打算，照你的安排，照你的统计的结果，以前我们做论文也需要学一点统计了。最后我们论断豁然率或者成功率是 95%， 但是真的有这么高吗？我在过去服侍这么当中，很多的什么会议的这个最后的结论，最后我们的宣言，有多少条是所谓的达到的或者成功？很可惜，我不说人不努力，我不是人的动机不是为神哦、不是，就是为自己，为自己那不算，就动机是为神，东跑就东奔西走都是为主。那底下就问了，我也跑，我也这样做，我也开会等等，为什么没有果效？因为神告诉我，这些都好，但是这不是我对你的旨意。我要你带的教会不是这样的教会，我要你带的弟兄姊妹走的路不是这样路。虽然我们都是这条路，都是主的路，但是那个方式不一样。试看看，如果神要你去做基层，你把这字幕打出来，我不是基层不聪明啊，不要误会意思，基层是很努力的，但他们的整个的成长教育背景不一样啊，真的打那字，有几个他看得懂？因为我真的去基层当中读圣经，一读一节读到他就跳过去，他不读了。因为中间有几个字他读不出来。哦，在教会是领袖哦。是领袖哦。我们的很难了解，很难了解。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，原来我不说真理是一个，救恩也只有一个，但是怎么经营的方法带你的方式是不一样的。 这些都要把我原来的成见，甚至把我过去我的背景全掉，所谓的拆下打破或是倒空。我以为一二三这样做，四五六就跟着出来，但是我后来发现我照着一二三去做，照着你告诉我一二三去做，那叫秘诀，我四五六出不来，到最后很 frustrate。 我碰到不是我，当然我很失望，不是我不爽。碰到有些的传道跟我说，牧师，我已经听了这么多，学了这么多，为什么都做不起来？是不是我本来就没有护照？我心想，如果没有神的护照，可能不是你搞个十几二十年，可能你早就已经放弃。我认为你有神的护照，就是你出来坐船，但是却没有走在神的护照的里面，就这样。所以为什么需要在神面前寻求？那当然已经讲了好多次，在你寻求前面，你不学习先放下自己，神跟你讲话你也听不见了，听也听不懂嘛。所以第一个，天国很重要，天国是权柄跟神的旨意。 OK， 天国要扩张，所以天国要扩张，所以神天国不是停在那边。天国要扩张，天国怎么扩张？天国的扩张是要去用呼召这个方式，用呼召这个方式，呼召就看有没有人来跟从。请问亚伯兰自己跑到迦南地吗？那时候他不认识神耶，他的祖先在河那边，是大河那边拜偶像的。有一天神就向他显现，圣经说蒙召的多，就意思说听到召的多，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，听得召但是选上的少。当然这是从得救恩这个角度来说的，然后在服侍这个角度又来了命定。你的命定什么？像主耶稣基督，你的整个你的生活服是照着呼召而来。神呼召在做医生啊，做教老师啊，做什么，这那是呼召进到一个岗位上。那第三个，在你的命定，在你的呼召上活出你的命定，基本上主的同在是很明显，你自然而然不仅知道神的旨意，你会阿们神的旨意，因为你的思想意念天上意念就是主的意念。不要把这个词语颠倒，每次问哦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，牧师告诉我哦，问我祷告看神的旨意。第一个我要问呢，你知道你的命定是什么？我的命定做总统啊，不对，你的命定是要向主耶稣基督。那做总统呢，那是你的呼召，不过万一神不想做呼召，不是你做总统，叫做去做个老师，你愿意吗？如果是，你看讲吧，牧师在讲什么？我再说，只要你信靠顺服，你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是很自然的事情。你不信靠，我不顺服，一直寻求神的旨意是永远找不到的。所以有一天当我已经被圣灵更新，当我去我去南郊选一些课的时候，因为那半年我是 take 这个 sabbatical， 就是所谓的安息年，或者有所以一三五上课，其他时间就是我不用去上课，那比较多时间，那周末的时候有些的服侍啊，去参加聚会等等。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，神啊，这样我有被圣灵更新，也现在也学一些东西的，神啊，我要大大被你使用，主啊，我要知道你的旨意，我走到旨意当中。神没有讲话，几天这样求，我也从来不勉强。神今天讲就讲，不讲，但我还没有答案，我明天再求，所以叫不断的求。我不认为我是网球，所以就不能求。有一天神讲话，你不要再问我旨意什么，你就是我的旨意啊！我把我吓一跳，我还听不懂什么意思。不要再问我，我在上的旨意什么？你就是我的旨意啊！哦，这是我很大一个突破。原来我就是他的旨意，意思说他的旨意就是我。那什么意思？我想的是他想的，我做是他做的，我喜欢是他喜欢的，我不喜欢是他不喜欢的，我就活在他的旨意里面。那我基本的态度是什么？就是信靠顺服啊！ 我还有别的吗？我还有别的吗？就信靠顺服，这样你逗他的。天哪，好的好的好的孩子，我我很爱我妈妈，我很爱我爸爸，但都不听话。这就是我们在学。OK， 如果讲到的是门徒就很重要。从这个角度，门徒要学，但是什么的动机让他去学？那什么动机让他去跟从？天国，天国，不是将来信耶稣将来得永生而已。我要把后面两个字加强，不是错，绝对对。如果你的传福音，你的信仰只告诉将来有一天我就上天堂，是你的答案，基本上你忽视了今天你活着的你的人生的目标跟方向。如果今天你活着，我活着没有目标没有方向，你活着怎么有意义呢？所以发现当我们还没有明白天国道的时候，我们做基督徒有两个，一个苦没有关系，上天堂我就享福了，另外一个反正呢天堂跟我今天生活都没有关系的，我就吃喝玩乐吧，能够赚就赚，能够赢就赢，能够得就得，然后吃喝玩乐。所以产生又回到以前的那种叫做哲学，就希腊文化叫做两二元论，一个就纵欲主义，一个就节欲主义。当然我们现在不就有刚我讲的两个是类似这样的归类，但是不见得完全内容一模一样。一个是纵欲，一个就是禁欲，一个就是我要放松，一个就是我什么都不要碰，一个就是苦的啦，禁欲还包括苦，苦待自己，你看到很多很多。所以现在有些宗教啊，叫出巡的那个节气，他那个自己打鼻子被打了出血，那才表示他是属灵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如果今天你人生没有目标没有方向，你会觉得人生有意义吗？所以为什么很多牧师我已经赚了这么多钱，牧师我的以努力到我的位置是那样，我以后大概要升也很难，或者也不知道升到哪里去，到后我要干什么？今天不要说基督徒在问，其实世上每个人都在问，孩子在问，哦，礼拜天我们那个剧不说年轻人在问吗？这个家庭人做事也在问吗？到底要干什么？老人家也在问，到底要干什么？所以整个的，我要告诉各位是，今天你我整个的人生是在一个主要的观念。这我约翰这样子说，是约翰这样，主耶稣这样说：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你们要进到神的国吗？因为进神的国才能够让你活在有意义的人生的里面，因为有目标有方向。 OK， 我们不学很多哲学吗？人生哲学吗？以前我们在大学中，我那个年龄 我不是搞这方，不过每个人都喊，我也跟着喊，叫存在主义，有没有听过这个叫做信心的跳跃？我还记得这个 term 叫 leap， 就跳 of faith， 人生要怎么样怎么样，最后你跳下去死会不死那不重要，要紧是你的决定。这个也有点道理，人生都是我要做决定，不过想想我也不太甘愿，那跳下去以后要死了怎么办？这种的。所以你要问到底我们人生是什么，主耶稣给我们人生一个最好最好的答案：天国近了，你要悔改；天国近了，你要跟从我，因为我要把你带进天国的文化的里面，好这样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。不要只跟他说你信耶稣你病好了，这些都这个事业就会问题就解决哦，最多这样，信耶稣以后你将来会上天堂，都对。但是你就问了，就这么多吗？就这么多吗？ 你觉得发生人生意，那底下就产生一个，那你希望再这样，我希望的孩子好啊，我希望孩子能够这个生活中啊，那我说你怎么帮助他，你有能力帮助，很多父母说我只会尽能力啊，我只能出钱把他送到哈佛呢，以后他乖不乖好不好，会不会做一个对的人，我也没把握啊。有能力吗？你的目标是这样，你的人有能力达到你的目标吗？我希望开一个公司，我听到一些机会，我说为什么要开公司，我要开公司以后，我希望我的公司做大的，很多的弟兄姊妹可以开公司，我看他们有工作，我听起来这个理想蛮崇高的，原来是为弟兄姊妹需要开公司。当然我是很天真的，我就甚至假如我是很愚昧，听你讲我就听了，不过发现在公司里面他根本不是传福音的，他只为了他公司能够赚钱发大财，他的员工先不要说对基督徒，对员工对基督徒不怎么样。所以你在问呢，人生到底意义什么？那健康又怎么样？吃喝玩乐的意志，跑去做一些根本跟神不讨神喜悦的事情，到最后有一阵子我真的我跟神说我不要再祷告，我不再问他，那这字意不是对，我再先讲清楚，我不说我比人属灵，这在我脑子转不过去的时候，神让我干这干什么，甚至我觉得是替神真的打抱不平。 OK， 只要我上天堂就好，管你。我突然发现我失去了人生的目标，又回到那个原来打算我怎么过日子，我发现原来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主耶稣所做的，叫人的生命改变，叫人的生活有个极大的转变，整个的观念在一个叫做天国文化。这就是你听我讲这么一年或者这一年来讲，为什么对于很多人讲天国文化的时候，我把这个很多这个收回来，我听到一线在讲天国文化，坦白说我说一点都不同意，只是讲成功，只是讲这个讲那个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要什么就有什么，我是神的仆人，我有权柄，我坐的飞机一定是头等舱，再不来我就自己买个飞机算，我不同意，因为这不是天国文化所告诉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。整个的人生意义就前面所讲的，光进来，坐在黑暗里面，行在这个黑暗当中，坐在死亡当中，他们会换光，他们会活过来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跟你的生活，跟你的事业成不成功没有关系。成功神可以用你，你的事业不成功神不可以用你吗？你健康神用你，我发现我尊敬的一些都成了仆人，带着血癌来服侍，我看到一些的传道人为主受苦，比如就不要讲太远了，就单单我们看到在文化革命的时候，一些神的仆人使你单单为主受苦，我看到一个我的连长，他们叫阿姨的，他被关，只要你放进信仰，我就把你放在一个猪笼里面，好像猪笼一样，就常常好像一条猪这样子，那他是怎么做，他要坐在那边脚伸直，然后头上半就等个90度了，所以矮矮的长长的，所以就放在里面脚跟伸直，不是在里面就要关在里面，请问他关了几个钟头，关了一两天或者每天这样关出来以后，他人会不会变形啊？那天我们请他来布道会，布道会在分享，也在国外上，我看到他那个他穿的还是穿那个旗袍，就老人家了，就那种旗袍，他去聚会比较正式，就穿对他就是正式的衣服，穿个旗，然后这边还插个手巾，就出汗的时候就擦擦的。那大家以前都很喜欢他那种手插在这个，他在弹琴的时候，他手都弯的，还有个爪子一样。 弹钢琴，是不是有感觉？没感觉我不晓得。不过弹下去的时候，那个音真很响，咣咣咣。哦，他在大陆他们叫姑娘，什么姑娘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没有做为主，为什么为主？什么叫为主？有两个，他可以动的时候是传福音，他动不了的时候是为主做见证。他关在那个笼子里面，你看着他就知道他是一个守住他信仰的人。如果把他放出来，他就传福音。还有一次，我们到后来他在另外一个教会服侍，他应该说他在灵粮堂，很早前在大陆灵粮堂。后来他到我们的一个灵粮堂，不是我们这系统，另外一个系统老灵粮堂他们叫做。我们去讲到时候，他跟我们两个谈谈的时候，他一直跟我们讲一些事情。我还有我说，牧师各位，我带你去为一个人祷告。他给我们蛮多鼓励的，蛮肯定的，可以这样说。OK， 我要说在这里，天国文化是带出今天你人生目标方向。你只要走在其中，你就知道你今天人生是有价值的、有意义的。那底下很重要的，天国文化是用呼召的方式。我呼召你，但是我不会叫你勉强你，我不会骗你，我也不会硬的去压你。我把天国讲得清楚明白，然后你要做个选择，你要跟从还是不跟从。我只要讲清楚天国文化的时候，一定是为了神的旨意，但是你会得着从神的权柄跟能力，好叫你能够完成神旨意。这些些年来，当我被圣更新以后，我越来越明白天国文化是要活出神的信来，以至于神定义把他的权柄能给我，认为我领受的叫做恩赐，我不认为是我天生的，也不是我努力学来的，包括所谓的你没有恩赐叫人家给点恩膏，没有一样是我自己去这样找来。当然我说最先领受的时候，后来有一段时间在学习，所以常说你要站在一个有恩膏人的旁边，你要恩的一个有恩膏人的底下，你就会得着恩膏。所以那时候有阵子也去在灵恩里面跑去追求，不过追求我发现有些的我的老师好得很，但是我碰过一些我有跟从的，就是学习的不用跟从的，我觉得真对我的帮助很大。但有些的不是灵恩的，我的老师对这方面很小心，就很谨慎要提醒你不要走这条路。当然你看的太多久，你开始慢慢明白灵恩里面的一些的可能的一些的困难，甚至会那最大一个困难是什么？成功神学，有神的权柄能力，那天下不知我是谁的。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或五饼二鱼，哦，这么成功。那回到几个礼拜谈的主耶稣试探，要成功一下就好了，你需要神的时间吗？需要走神的方法吗？还要上十字架吗？所以很重要的，当我明白天国文化内容，神的旨意是神给才来的，才给世界给不了神的。你的人生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？你的最高的人生的意义怎么得着？是从神来。如果能够达到，是因为神的能力。所以我从来不会去劝一个人，一说用人的话去说服一个人，用这个很严肃的口气啦，或者用一些很。这个有点引诱，这个诱导，不要用引诱这个字。哎呀，你信耶稣啊，就会好啦，信耶稣就没问题啦。我不要做这种事情，因为我不是向他们推销一个不值钱的东西。我向他们介绍是一个神的事情。如果你要人生有意义、有目标、有方向， 你需要走在神的旨意。 OK， 我也走在神旨意当中，这样这样这样，但是我做不来，我要告诉你，神给你有人的权柄，而且这个旨意发生的时候，不仅你起来，因为神要用你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不是推销一个无所谓东西，你买就买，不买那是你的决定，没有错了，但是你觉得不重要，那没话讲，我也没什么好讲，所以我从来不会去讲这个的观念。这几十年都这样子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读天国的文化，因为我国度从旧到新弄过一遍，然后读福音书的时候，特别读福音书讲到天国文化，主耶稣所讲，当我更多思想的时候，所以在我的心目当中从来没有叫义工。你不拿钱是一件事情，但是不要说不拿钱我就不负责任，不拿钱就是我来就来，不来就不来。 OK， 那本来就应该这样嘛，我不拿钱我高兴怎么样，我方便就来。但是我说如果要做教会，我希望你不是做义工，不是我呼召你，是神呼召你，以至于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这是天国的事，这是天国人文。我对很多职场弟兄姊妹说，是啊，我们很盲目，是我们是 business， 这 business， 那当然这个字凑在一起你也可以放在 business， 就是很忙了、啊、busy， 那叫变成名字叫 business， 到底你在做事业呢，叫做 business 还是 business？ OK， 就是你做一个有目标有方向的事业，有责任事业，我的员工有多少，我的这个行业怎么会发展，我还是要再提升一步。你不是做一般的 business， 你是做 kingdom business， 你做的是国度的事业。原来你现在的事业不过神给你一个平台，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是台大医院的院长，所以你可以在台医院，这是神给你的平台，你可以在那个医院这个的范围里面可以做很多事情是我不能够做的。你可以随时进去那个台大医院，我是进不去的。你可以随时进哪一个空间房间，连底下的冷气房你都可以进，因为是院长，我是不能够随便乱跑的。所以那是神给你的平台，神给你。但是有时候不管你是什么这个院长大官，你跑去买便当，你要听那个老板的话，你点菜没有？点菜这边你不能够在那边点，点菜这边点，点完以后你还在那边干什么？在那边排队，下一个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你不要以为只是开个小店，原来在一个小店，你这是神给的平台，你可以做权柄能力掌管的工作。你怎么安排？你怎么不是？你不能，你不肯勉强每个人都来买你的东西，他喜欢就喜欢了。那要紧是你卖给什么东西？那当然是我们不能够勉强，主也没有勉强，叫人一定要信耶稣。但是问题是，我把一个最好、最好的 product 给你，你要不要？你要就要，不要不要没有。OK， 那要的时候。就开始进到，不要讲了，讲了啊！第三个这边讲什么？当要的时候，你要不要付代价？讲天国不讲付代价，我觉得，我认为这是我想用个比较重的直播算了，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。讲天国不讲付代价。这是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。所以今天呢，有些人进入教会，喜欢这个不喜欢，讲一下教会像这样子，我不来了，我不会勉强来教会。当然，只要你愿意学习，我永远欢迎，因为我还在学，我们一起学就。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？不是生命改变吗？不是要谦卑，不要顺服、啊、哦，不是，这是神的家。哦，讲半到最后我都迷糊了。我们有个人在教会服侍这么久，好像常来教，到时候搞个不愉快，他走掉了。 然后就这种教会我才不要来。那到底我们在搞什么？在搞什么？真的，这几十年，我没有这个本领解决教会的问题。不坦白说，我是看着教会，在我能力的底下，我能够做就做。既然是看来是问题，我希望我做的没有问题；那是不对的，我希望做的没有错。我没有资格去讲别人或者看别人，我是这样子。我认为这是天国的事，是几样事情。天国，今天讲天国的内容是什么？是神的权柄能力彰显，以至于神的旨意可以成就。天国文化对我们的重要在，是给我们人生带来目标、方向、跟意义、跟价值。除非你找到天国文化，你人生，我的人生，还是跟一般人一模一样，赚的更多，发的更厉害，你还是空虚的，还是没有平安的。在困难当中，你还是没有盼望，因为你知道出路在哪里。你最多能够说，跟一般宗教中的精神寄托，哎呀，今生没有好报，那来生好了。那你甘愿这样的，这一生这样晃过去吗？那也是你的选择。但我不认为，我认为这一生我每天活着，花这么多精神，花这么多功夫，我有我的目标，我的方向。那问题这两个事情，到底我的目标方向清楚吗？到底我走的养育我的孩子对他期望 是对的吗？是神的旨意呢，还是我的旨意？ OK， 如果是我的旨意，会不会成功？不见得。有一个妻子跟我说，有一个姊妹来到，在国外就是来到教会，完以后来参加，最后出事情，孩子长大了，丈夫也跑掉了。他问一句话：我们来这边不是在台湾有很好事业、啊？那时候好多年前，所以大家都认为去美国是最好的出路。这是这到这怎么来到美国？我什么都没有。孩子不是不同情妈妈，不过孩子大了有他自己事情啊，有他家庭啊。这姊妹，我还记得她去美国的时候，他们把从台湾来的一点钱，在美国做个小小的生意，做个劳力的生意，而不是为丈夫为孩子吗？所以我要说在这里，人的旨意，神的旨意。就是你是很好的旨意，或者跟神的旨意相同，你有能力达到吗？你真知道你的孩子将来会怎么样？我好不容易培养 Stanford， 他说孩子牧师，他从小跟我去教会，我什么都敢读 Stanford 不简单呢。我们的 Bay Area 就跨个 Bay 就跨个弯，就这样，牧师这怎么会现在变成？因为他怀疑的孩子已经有精神，有这个，但是他比较清楚的是因为有邪灵。你有能力帮着孩子吗？当然我们做父母就尽力量，这对，不过很多时候你知道要父母的无奈，我尽力，孩子这样我也没办法。我是举个例子，或是你要尽力开公司。最近呢，真的台湾真的很，你看昨天看在新闻，不有个化学药厂一烧掉，一烧了不他一家了，还几家了。所以我昨天看新闻的时候，问那个好像他不是老板，不过是负责，问他怎么办，他说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赔光是赔就不得了，就是赔完以后，这个工厂重新再开始，他已经要重新再盖药什么东西。他生产等于说一年呢，大家都不用没有什么生产。但是第一个他自己烧光，其他的人也被烧了，有几个没烧到融掉，用那个报纸灯，有两个比较远，因为太热，那个厂都融掉了，所以等于说赔得不得了。那先这个是一件，那另外一个，如果重新再开这个公司，还要建厂，等于说这一年当中这一两单肯定没有生意。我相信事前从来不会想到，大家都觉得很成功。我读圣经肯定有点不太一样，我不是只是一个知识，但很重要，不是那不是。 我只一次就是从我人生的问题在问，我看了我不懂，神啊为什么？我发生在我身上我不懂，神啊为什么？神说本来就这样，若不走在我旨意里面，怎么会有目标呢？怎么会有方向呢？怎么会有所谓的那个能力呢？天国文化是上知道我们是进到神的心的当中，这是你的选择，你选择就来跟从，你不选择，你选择不要来就不要跟从，不要勉强。那跟从是怎么样？我、哦、没有错啊，我现在好的，然后多个好的，管他好不好，有没有多性格有什么关系？没有，一跟从的时候，这句话就很难。第一个，你要付代价。第一个代价是什么？破碎了，就破碎了。那还是第一步而已啊，那现在还没跟从。所以讲到最后一个，为什么神要主耶稣要呼召这些人？因为讲到跟从这个字，基本上 follow 这是一个字，这个字应该是说他是跟从这个权力，就是被训练的人，很明显的做 business 打鱼的人，以这个来说，明天我还讲这个打鱼的人，他们的生活是有他们的步调，有他们的节奏的。从某个角度来讲，他们要专心的去学不容易，或许这样的说了，他们听还容易一点，他有空啊，有个时间啊，放假时候我们开个这个训练会啊。但是这就我们可以听了很多 teaching， 我们有三天的这个随个讲员来，我们的 teach 甚至还愿意请个天或请个半天，但请问你听完以后会做吗？不见得。这带出一个很重要，叫跟从。因为这个字就是师徒字的意思， trainee 我们叫 trainer， 那个被跟的叫做 trainee， 被训练的人。换句话说，我不仅要教他 in a sense 告诉他 teach 他，我还要 demonstrate what I teach， 还要把我做的表，然后同时就分工给他做了。 OK， 比如说一个呼召出来，一旋转，我就为一个祷告，祷告开始以后，我就开始继续为别人祷告，那我的同工要起来去服侍那些人。可能到后面我说，朱牧师啊，你要不要去从那边开始为那些祷告？我去一些分堂完以后，去了几次，我说牧师，你要为人家祷告，不要在后面只是帮我服人，你后面这么多人祷告没完，所以你要去祷告，为他们祷告。所以跟从一个很重要的，他是一个 learner， 他是 follower， 他是 learner， 到最后他就像主耶稣基督，因为跟了学了做了，他越跟主越多，他就越像主耶稣基督。又回来，我们的命定是什么？所以像主的话，不进到门训是不可能。为什么要进到门训呢？因为最后一个最高的一个目的，因为这门训给你带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。这个人生怎么？这个人生叫做天国文化。我认为我知道还是有限，我也这样的说，至少这三十几年来，这是我思想的一个题目。从圣灵更新以后，最先当时不要看到，哦，怎么很多搞不懂，不过后来慢慢，特别当我自己开始，原来圣灵的更新圣的工作是跟权柄能力分不开的。圣灵为我们落在上给恩膏，因为神要把权柄人放在身上，那只是权柄的显明不是最后的目的，最后的是方法 the means is not the end。The end 是什么？ The end 就是把神的旨意带出来。最后，所以我相信，那在整个过程当中，那有样事情就进来，天国文化要做门徒，所以天国进来，你们要悔改。这个字基本意思就是思想也要改变。门徒学的 就是你整个的生命改变，你的思想依然改变，以至于你的生活，你的服事也会跟着改变。生命改变，思想改变，自然而然你的生活就会改变，你的服事会改变。有一天我的同工说，欧牧师，我跟你这么久，我们的同工啊，我发现你是一个另类的传道人。我说什么叫另类，我还听不懂，我不是传道人。他只不过说你跟人家不一样，我不说我比别人好，不要这样子说，你比较属灵，我没这个意思，只是我也同意讲天国文化，我的了解就不太一样。哎，神有每个人，每个人都要有神的带领，每个人都是对神负责，那神带领我，那刚好你们这群人愿意听听我讲，我就把我所了解跟你们讲，天国文化会改变你一生。从什么开始？从做什么？从门徒开始。最后你向主耶稣，就进到天国文化，你活在天国文化里面。不要忘记了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再次感谢主啊，我们信的主不仅因为罪得赦免，但更要紧的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做重生的工作，也就是我们不仅我们的生命改变，罪得赦免是必须的，然后叫圣灵可以做工在我们身上，好叫神可以做进一步工作，就是重生我们，重生我们，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然后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生命应该有的见证，活出那生命应该的能力，好叫我们能够活出生命应该带出那个价值，那个价值就是我们一生做大事小都在神的旨意当中，而且能够完成神的旨意。一天也是有一天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不是就这样的就跑到天上去而已，主会跟我们说，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我们靠同神来祷告，为自己来祷告，感谢主，为教会来祷告，神真正用心在教会做的工作，也求你继续，也我们要祷告，求神继续的带领，让这个教会更多的，让我们更多走进他心的当中，然后我们不成为一个跟从主人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像主的人。我们靠同神来祷告。哦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神在线上的感谢和赞美，谢谢在我上次成就了，主神带领我们，我们带进心了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进到神心里面，带领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进到，主啊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哦，何等大的救恩，何等宝的，何等奇妙的恩典，哦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，赞美，赞美啊！主，我们再次说，我们是属于你的，因为我们是跟从你的，我们愿意撇下所有，放下我们自己来跟从你。我们愿意更多的有你，更少为我们自己，我们愿意更多的像你，我们愿意更多的活出你的样式，我们愿意在地上每天日子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人。哦，恩待我们，是你叫我们的人生有目标有方向有意有价值，是因为你定义用的生命先改变了我们的生命。何等宝贵的救恩，何等完备的救恩，赞美你，赞美，再次把荣耀赞美归给你，把今天余下时间也继续交在手中，主啊，求你继续显明的同在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.